一同来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啊第一章的一到八节，奉主的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福音，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圣诞的降啊节期啊来临的节期，那么教会这个啊崇拜的这个程序也进入到叫做降临期。降临期是欢迎或者是等候主耶稣的降生。那今天这一段所读的圣经啊，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反而是这个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也就是欢迎耶稣迎接耶稣从这个从这一个做从木匠的这一个职业离开，进入到正式出来传道的日子所以我今天的这一个这讲到的这个题目会做了一个小的题目，叫做我们效法约翰欢迎耶稣。那从这一段的圣经上，我们可以从约翰所做的事情上面，还有所说的这个话语上面，能够学到什么呢？从约翰他在言语上的这种宣告，他说到耶稣的能力比自己更大，而耶稣的地位比自己更加的尊贵，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不只是他的这个表弟，因为约翰是比他的这个比主耶稣是早出生半年的时间，然后他的母亲莉莉莎伯跟主耶稣的那个母亲玛利亚是表姐妹，所以说有一些的亲戚的关系。他反而是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不只是玛利亚的儿子，更是知道他乃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那就是神照圣经所说，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三一上帝的这一个神性的身份。而自己呢，而自己约翰自己呢，也很清楚的认识到自己，虽然他的这个父亲也很非常的尊贵，因为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也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祭司是把老百姓的这个祭物献上给上帝，然后呢把老百姓的请求和祷告献上给上帝，然后祭司也肩负着把上帝的心意解释或引导给老百姓。那撒加利亚的儿子他们是按照这个摩西的兄弟亚伦承接为肉身的大祭司的这一个程序下来的所以说撒加利亚继承了这个祭司的职位，那么他的儿子约翰其实也继承了这个公职来说的话，也是继承了祭司的职位。这个 这个祭司的这个位分是按照这个血统传承下来的。虽然他的父亲是祭司，也是上帝的仆人，约翰也是上帝的仆人，作为一个祭司的后裔也是祭司，那么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相比主耶稣乃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就有天差地别所以说他会说耶稣的能力比我更大，他的身份比我更尊贵，我就是给耶稣去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就他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跟耶稣比较起来的时候，自己是那么的卑微是一个就是一个凡人。那耶稣在这个行动上面，他也在成为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在欢迎耶稣的到来，或是预备道路，让耶稣来到，走的路是被修直的高高低低的山岗是被削平的让耶稣能够更加顺利的来到人群当中。他作为一个先锋者，或者一个这个家道欢迎，在那边呼叫是说主快来了你们要预备好自己。那他在行动上有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呼吁人要悔改，然后呢来到他面前。在这个行动上，他是让所有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这些大城市里面的人来到他那里，让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在约旦河里面给他们施洗。约旦河其实是很窄的河，但是对于这个沙漠地带的这个来说的话，那条河从黑门山下来形成这个约旦河，可以说是这个身处在沙漠地带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母亲河，是这个促使他们能够这个生命身体可以延续下去的相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长江湾和美国来说吧，就像密西西比河哥伦比亚大河那种河一样的。但实际上在沙漠地带有河有湖形成的这个加利利湖，就是周边老百姓他们赖以生存的施洗约翰施行这个洗礼，叫被称为是说人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为他们施洗，使他们的罪得赦免。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为人施过洗，然后可是他的门徒们是差遣了他的门徒们给他给人施洗。那约翰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他是承接了等于说是旧约这个先知的位分，也是开启新约，就主耶稣来到传道的这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那约翰行完了他人生的路途，被逼迫被希律王逼迫杀害砍了头这个我们希望不是我们要效法的，或是说我们要经历的，但是他在地上写明自己这个卑微，然后写明上主耶稣神儿子的伟大跟尊贵这个在语言上的宣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和效法的。那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施洗的这个职分交给教会的这些牧师传道人们，他们肩负着这个举行圣餐洗礼这样子的功能。所以说一般的信徒在非特殊的情况之下是不会去给人施洗，当然也有例外，假如说你是被逼迫关押的，然后你在监狱里面面临着 你是一个基督徒，向人传的福音，结果呢，那个人快要死了，然后呢，他希望能够啊接受洗礼，可是如果周边的人没有可以有牧师传道人可以让进去给他施洗的话，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即便是一个就平信级的基督徒，也可以靠着信心奉主的名为这个人施洗，因为在是一个紧急的状态底下。那很显然了，如果说一般信徒没有承接这个洗礼举行圣礼的这个职分的话，那么你可以带领人到牧师或在教会里面接受洗礼，总有这个方便洗礼的地方。我记得我岳父在这个叫做康复中心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好久在一年前在他想要接受主然后要接受洗礼的时候，那当然直接有当地的教会的这个长老或者牧师当时是一个长老直接到他的病床前为他施洗。所以无论是你把这个负有这个施行圣礼的牧师甚至长老或者传道人带到人面前，还是把人带到教堂带到专职施行圣礼的这一个牧者面前，我们可以做的这个行动都是好的。所以说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能够使人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徒。而且我们还可以谈谈看到是约翰跟耶稣的一个另外的一种区别。那约翰来了是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约翰本身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着那个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好像是一个拜野人的生活。所以说他实际上他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没有去继承他父亲这个祭司的职分，并没有在圣殿里面供职，反而是在他在旷野过着一个可能类似于说这个沙漠教父灵修的这种生活，与上帝非常亲近的一种状态不受这个祭司职务的这一个缠绕。那等到时间到的时候，上帝把他从旷野呼召出来。所以说人看到的是一个这一个可能拉大胡子，穿着皮衣骆驼毛的衣服，这个皮蛋吃的是这个高蛋白的蝗虫，然后还有那个野的蜂蜜也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他的父母年纪大很老的时候才拥有了他，所以说他的父亲母亲可能已经早就已经离世了，那他就处在一个他没有去耶路撒冷去供职，反而就过着这个扮演人士的生活。相比于耶稣来说的话，耶稣在家里面有这个上有母亲，下面还有这个同父异母的，那同母异父的这个约瑟，他养父的这些儿女们，养父约瑟因为比他的母亲年龄大很多，所以说养父也是比较早去世了。那主耶稣先成年的这个长子跟母亲就养育照顾这些弟弟妹妹们，所以说是很正常的在家里面成长，并且有一个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也继承了他的养父约瑟的这一个职业作为一个木匠。所以说耶稣出来 来的时候出来传道是到去各城各乡在传天国的福音，他以神迹奇事医好各样的病人，并且按照上帝他作为神儿子的名义去赦免人的罪。所以说他会问你信吗？你信我是神的儿子吗？你信我能够医治你吗？你信我能够有这个权柄赦免你的罪吗？ 所以他是以上帝儿子的名义在医病，也赦免人的罪，并且用圣灵给他们施洗。耶稣没有用水，这个物质的水作为媒介给人施洗，用物质的水作为媒介给人施洗是、他的门徒也好、后来的历代的这些、门徒也好在这样子做。但是当耶稣在描述圣灵的时候，他说圣灵像就像活水一样，要让信的人从腹中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描述圣灵是那个水。那我们知道圣灵也被描述像和平的鸽子，到那个后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说我会差遣圣灵给你们的时候，落在后来门徒这些使徒头上的那个火，就像那个火焰就比较像会有能力，就是炼净啊、这个的作用，水就有这种清洗洁净的作用。所以圣灵同一个被上帝的圣灵，但是是他有在显现出来落在人身上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改变和功效是有不同的这个着重点。而且耶稣呢，他不只是做这些事情，他还非常入世的做一些事情，不像那个约翰不食人间烟火。那耶稣他会带着门徒去参加那个婚宴，也是跟他们家第一个婚宴啊，是在迦南，跟他离他这个成长的地方这个拿撒勒很接近的地方，也是有亲戚关系的啊。那个婚宴里面是又吃又喝，而且他还负责把六缸的水变成了这个上好的美酒。然后他在要跟主耶跟他的门徒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以后我现在不跟你们一起喝酒了，将来在天上我要跟你们继续喝葡萄酒啊。因为当时流行的就是喝葡萄酒，因为那面盛产葡萄，而且都是有机的那圣经也描述到主耶稣将像新郎一样迎接地上的教会，上帝要为他的儿子耶稣举行婚宴娶亲的宴席，教会的这个就是信徒整个信徒成为新娘一样，在婚宴当中不可能没有酒，也就是说将来在天堂举行大宴席的时候也是有吃有喝。当然这个吃喝的东西不太像可能纯物质的这些东西哈，会我就会腐坏会变质的东西，不是在天堂中的这个酒或是食物了啊。但是耶稣说就是会有这个盛大的庆祝，他讲的非常的真实，根本就不是说我比做个比喻啊，将来我跟你们一起在天上喝葡萄酒。那因为他的这个行动跟约翰的行动很不一样，所以说犹太人他们对一前一后的这个约翰跟主耶稣有两个不同的评价。他们说这个约翰不吃不喝应该是被会负责的，对于耶稣的评价就是说耶稣又吃又喝乃是探究好食之徒。当然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去到约翰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洗礼的人，他们会这样评价约翰吗？说约翰是被鬼附的？不会。那么同样接待耶稣的人，受到耶稣的医治和赦罪的人，良心得到的和平，身体得到了医治的人，他们会说耶稣是一个探酒好食之徒？也不会。很显然是讨厌约翰的人，是讨厌耶稣的人，那些当时的犹太人百姓或是在上的这个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政治领袖还是老百姓当中，就是说可能有比较极端的这个犹太教徒，他们才会去这样子的这个评价约翰跟耶稣。 那身为今天的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要效法啊约翰的，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是弱小的，你再有能力都是弱小的，身份啊也是低微的。一个说中国有句话叫人外有人，山外啊有山，这个啊在地上啊再有地位，照圣耶稣所说，在地上最大的在天上最小的比你在地上最大的还要来得大。认清的耶稣，认清自己的同时，也认清耶稣的能力是浩大的，身份是尊贵的，他掌管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同时，他也掌管了天上的这个福分的仓库。他说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那些他要倾福的人，或是打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把人放在这个审判和这个惩罚的一个状态。那一把钥匙也好，两把钥匙要都是在耶稣手里。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语言上宣告或是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特来拯救罪人。使徒保罗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有两个核心的点，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十分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写了十三封的这个书信，出行旅行布道四次的这个周游传道四次的，他的最核心，他没有高举自己的这个这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加马列这个哲学家神学家的那个后代哈，很会辩论，很有这种的那个什么，很有这种热忱侍奉，借着摩西的律法、旧约圣经的这个规条去就热心敬虔侍奉上帝的这个热心，他没有夸这些，他夸耀的指向的都是主耶稣和他主耶稣的任务，他的使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耶稣降生要拯救罪人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这就是好福音。因为拯救罪人使人罪得赦免的罪呢，病呢通常跟罪有关系，最大的病重，最小的可能就病轻。因为没有罪的这个第一代的人是可以永远活下去的。圣经讲到有这种就是说可以医治人的在这个启示里讲到有那个医治万民的那个水果在乐园的地方哈，所以但很显然在创世纪的第一代人，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其实他们也是不会犯病的，因为上帝的圣灵是直接的，真的是充充满满的充满他们身上，充满了荣光，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不会有寂寞的感觉，不会有嫉妒的感觉，不会有这种害怕的感觉，不会有羞耻的感觉。这个人的最初创造的状态里面，他不但没有罪，他也就没有病，因为他跟上帝或者是上帝的这个最伟大的作品，被称为亚当也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是物质的身体完全被圣灵掌管和充满的状态。这个人你说要讲今天的医学上什么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些东西，在他里面是，也就能说没有任何的病毒啊、细菌啊会促使他们的身体遭受污染，或是但是坠入了身体之后，使上帝的灵离开这个身体之后，人才会有年龄的限制。所以说亚当虽然当时环境也好 但是圣灵离开之后，他也活了930岁。所以说，一个是现在环境不一样了，各样的东西，有害的物品，有毒的物品，很容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够促使我们身体，我们本身的身体已经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常常会有言语思想上行为上面的过犯在促使我们那就两方面的促使人会生病，会短命死亡，这些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但是从一个核心和原则上来说，是有罪才会出现有病这一个推论出来这是一个前后的次序。而我们作为基督徒，你跟我的这个使命在地上是继续传福音，不但传在我们家人熟悉的周围，若上帝把一些这个新的人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去认识他们，无论是透过工作的缘故还是旅行的过程中所遇见的人都是尽可能的就是使人在可能，因为每个人认识你认识他之前，他可能有他的信仰，他也许是信科学的，也许是信其他某种宗教的，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排除掉他们之前所接受到的这些教育，他们的信念，能够引导他们认识上帝的爱，也认识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让人能够信便能够接受洗礼，信而受洗必来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所读的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第16章里面讲到的，信而受洗必来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说信和受洗它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一样，你信了就会受洗，你受洗的就说明证明你真的信了，因为你有这个实际的行动去接受。有人就是在嘴巴说我信，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行动的跨出，你不去遵行耶稣吩咐要做的事情去做的事情，你说你证明我是信的，你的信就可能是你自己以为的那个信，不是上帝要求你这个信的状态。所以说你说有人说我就是信了，我就是不愿意受洗那这个信就打引号，这个信是你能够接受，但是上帝可能不愿意接受你，因为上帝说你若爱我，你若信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而上帝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信而受洗的都得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接受的，在 人面前承认我是救主的，领受了这个上帝所这个恩典的洗礼的，我就接受你，我就在天上也承认你，你在地上接受我承认我，我就在天上接受你，承认你。基督徒除了自己在地上全心全意的信耶稣，那么我们要使帮助人信耶稣的话，就一定会有付出的，无论是出了钱、出了力，还是出了时间、出了你的才干帮助他人去接受耶稣、认识耶稣。所以说很显然，我们作为基督徒不但是在语言上来见证和宣告耶稣，我们也是在行动上来表明爱耶稣、感恩耶稣、欢迎耶稣。你能够欢迎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爱是够大的，你真的是被耶稣的爱充满的话，你很显然就会分享耶稣给人，才能够真正的表明你是欢迎耶稣的。因为你也帮助人去欢迎耶稣的时候，这个欢迎、这个爱耶稣、这个感恩耶稣，就不只是在嘴巴说的很甜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个 实质的实际的行动去表明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重要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一同跟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基督徒们处在一个欢迎耶稣和介绍耶稣给人的一个行列当中。因为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灵魂要回归天家，而每一个能够回归天家的人就被耶稣称为是他的弟兄姐妹，称为是神家里的儿女。这就是我们一心一意在地上可以传扬福音的一个价值和意义所在。但实际上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约翰预备道路，欢迎耶稣进入到这个人群当中去传道，这是耶稣成年的状态。那今天我们是每年都进入到一个圣诞节，就好像是欢迎耶稣诞生。欢迎耶稣诞生不只是欢迎耶稣在物质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肉身的灵道，那每年在圣诞节期间，让我们去思想能不能够把耶稣的生命诞生到一个人的里面，使这个人领受了耶稣之后，自己就成了一个属灵的 baby， 或者对耶稣的认识在从初步阶段。所以说接待耶稣到他里面，接待圣灵在他里面的这一个人，成为了这一个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婴孩。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庆祝圣诞的一个意义。但实际上我们真实的一个人无论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你意思就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一天两天，还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但是我们在这个状态里面，现在这个时刻等待的是耶稣再来。耶稣在这个元年降生的时候是一个状态，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是耶稣成年到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一个状态。而正对于我们现在当代的此时此刻活在地上呼吸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迎接的是耶稣的再一次到来。而在耶稣到来之前，我们肩负着领人认识耶稣、归信耶稣的这一个使命。好，叫我们也许在地上所受的苦，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就会像使徒所受一样。那同样所受的苦，所要得到的荣誉、荣耀，或是上帝的奖赏，也同样会跟传道的先辈一样承受。就是你现在所受的苦楚，还是将来所要得到的这个上帝的赏赐和赐福，都是是一个整体的。今天第一段圣经，因为没有在这个视频上放出来，只是有那个玉君姐妹读出来，等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在家里可以看那段经文。那段经文我看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里面所讲的地方，因为他的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南国的犹大国被掳王国，成为了巴比伦帝国的这个王国奴，青壮的那些尊贵的人全部被掳去，剩下都是老弱平残的一些人还在耶路撒冷。所以那段时间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因为他们之前很多代所犯的罪上帝吩咐的事情他们没有做，所以受到上帝的管教，成为亡国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以赛亚书四十章却看到是说罗姆斯把它发出来了，你们的神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当然是吩咐那个传道的人吩咐先知们要跟老百姓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在耶和华中加倍受罚。那 现在按照如果针对美国的情况，这段圣经如果不只是对当时的灭亡的 犹太人讲的，要应许他们回归到这个自己的故土，而是针对美国的老百姓说的，或是针对美国的基督徒的老百姓说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你们所受的苦已经到头了啊！现在上帝要来安慰，要来释放你们，要来拯救你们。这一年多以来，你们这闭关在家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啊！你们很快就可以得到释放，或者得到拯救了。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啊，在沙漠修平啊，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台，极其聚集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来显现，凡有血气的必同开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说你海叫吧，有一个说我海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多如潮，它的美容都像眼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中，百姓成来是草啊，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喜爱的，你要登啊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开呢，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如羊小羊。盼望这段圣经是今天给我们一个释放的信息，拯救的信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花草，可是上帝看顾，上帝的灵吹在其中，使这个弱小的花草都能够被上帝尊贵跟保护。我们的生命如花如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处境当中，但愿这段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愿今天牧师好像这个以赛亚先知代表的上帝来宣告一样，或是代表了这个施洗的约翰来跟大家一起来欢迎耶稣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卑微，能力的弱小，身份的卑微，而能够发现主耶稣的尊荣，他能力的浩大，我们在这一个困境当中，在这个折磨当中，在这个熬炼当中，我们能够在主你面前谦卑，能够发泄自己的过犯，在你面前悔改，不但得到像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更能得到主耶稣圣灵的洗礼，好叫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经过这个火一样的熬炼之后，能够成为纯金纯银，成为金晶，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那个光。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就像一个小的光体，能力大的光也发得大，能力小的光也弱小，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越黑暗这一个处境当中，环境当中，有一点点的光就能给人带来温暖，带来盼望。主使我们成为那个光，从你的光源不断的支取这 光的能量。谢谢你使用我们，使用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